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热点派，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聊的是什么热点呢？是一个新花样，是一个远超海伦和阳光能够触及的那个年龄段的一些新花样。
你会不会买一个喇叭布送给你女儿？
我永远不会。哦，送给我女儿，我也不会，因为这个远超我能够触及到的年龄范围内。
他没有打动你的心。
对，他没有打动我，你说的对啊。但是呢，我就在想啊，就是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俩广泛的在介绍喇叭布时，我就在想，哎呀，是不是今天的人吃饱了撑的啊？这句话有点低俗。我想说的是，是不是今天物质极大丰富了以后呢，人才开始玩这些东西？你看咱父辈也祖辈，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劳作的时候，哎呀，那哪有心去想这些东西？劳作之后啊，回到家都已经困得不行了，赶紧就睡吧。第二天还要去面朝黄土背朝天，所以就没有心去开发这些玩具啊。这些当就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之后呢，就是机器极大的代替了人的劳力以后，人才有这些想法，就东玩西玩，拼凑出这些潮玩。
这个话也对也不对啊。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我们现在是站在当下，对吧？是科技和人们对自然的认知可能是就是最前沿的这一天。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造出的车一定是比之前的任何一个时间点造出来的车都更好，
更快。
我们现在造出来的机器比以前的任何一个时间都造出来的更有用，更智能。但是我们看，我们现在的音乐是不是比我们之前经历的任何一个时代的音乐都更优美？我们现在的画家画出来的画是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画家画出来的画都更漂亮？还是我们说简单一点，我们现在有几个文人墨客能够写出唐诗宋词那种水准的文学作品？
对，
都达不到。
你看我们去欧洲都是要去看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那是艺术的瑰宝，那是艺术的巅峰啊。
艺术应该是人吃饱了以后才玩的东西。所以说我们把它如果都归结到不是生活必需品的话，那么无论在汉唐还是在中世纪的欧洲，都有过这样的极盛的这种非必需品的，我们就说艺术的一个喷发。所以说人不见得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只做自己必须的东西。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创世纪中学的该隐的后代，一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有四个行业的祖师，其中有一个就是音乐的，对吧？就是音乐的祖师。你看在那个远古的时代，人们除了冶金的需求、畜牧的需求，对不对？那还有音乐的需求，对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人的需求其实从来没有泯灭过，就是精神的需求和物质的需求。
也就是说其实是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
是的，
我们之前谈喇叭布之所以火啊，那些受访者有一个很多的词，就是它提供了情绪价值。所谓情绪价值是今天的用词嘛，那换句话说也就是它满足了人的精神需求。
对的。人的需求不见得是正当的，满足消费者哈，让你成为他的战利品，是现在的营销者们每天都琢磨的一件事情。
是的，
他们从心理学、
对
美学、文化各个方面来综合的研究，对对对，
算法的加
持，最后给你织一个网。
是的，
但是这个事情啊，真的是日光之下无心事。我们回到圣经，撒旦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极其高的高手。我们知道在伊甸园，我们最熟悉的那个故事，对吧？那个古蛇三两句话就把夏娃拿下了，他其实就是从内，就是从你的内心需求出发的，对吧？他就是说，首先他利用，他把一个怀疑放在夏娃的心里，神岂是真说？
对。
然后就接着说， 那个果子漂亮，
嗯
啊，然后就说你吃了以后，他知道你有追求美的想法，
嗯，
他也知道你有摆脱那个对你的控制者的那个想法，
嗯，
他知道你也有很实际的需求，好做食物，
嗯，
他知道你也有怀疑，他利用了你这个心理之后，那些心理你自己不一定知道，
嗯，
然后他去满足你，满足你之后。两三句话就营销成功了，
哎，所以说撒旦是一个营销鼻祖，营销祖师爷。
对，也就是说，从人的内心去做文章。
对，
我们在商学院的课程中，我记得老师在讲营销学的时候，
嗯，
他就讲，他说你研究一个客户的时候，很多这种客户啊，尤其你做这种大项目销售的时候，你觉得你说服不了他，你觉得他就像一个无欲无求的人一样，你怎么说他都山水不惊，好像你都说服不了他。其实他说，我们老师就说，你没有找到那个按钮
啊！
你只要找到那个按钮，轻轻一点，他立刻会从他的椅子上弹起来。
嗯，
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们把撒旦在伊甸园对夏娃的营销说在这里，不是说所有做营销的人都是撒旦，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大家的战术是一样的，
对对，
大家的方法是一样的，
就是满足人的欲求，心里面的。我们的欲求有一些是合理的，我们之前也讲过，有一些欲求是使得我们社会进步，
嗯，
能够探索更多的领域，
嗯，
能够发明更多的东西，
对
对啊。但是有一些欲求，有一些私欲，
嗯，
有一些欲望，
嗯，
那种欲求反而会成为撒旦用来做营销的一个针对的点。
对，我们说起来人的欲望啊，
嗯，
我想起来 Helen 在上一期节目的结束和这一期节目的开始，我们都聊到的一个话题
啊，
你就说人都吃饱了，
嗯，
然后再去才有这个玩的这个闲心，
嗯，
是这个意思啊，
嗯，
哈，你在大饥荒中你肯定
是，我就是一嘴替，
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多东西是在苦难中才有的，
嗯，
比如说很多伟大的诗歌，伟大的音乐都是在苦难中才有的哈，
嗯嗯，
但是我想到的是另外的一个角度啊，
嗯，
什么角度呢？就是我想起来在创世纪里的那句话，当时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啊，
嗯，
上帝对他们说：“你汗流满面才得饱足。”
对，
我们看到我们的先祖也好，我们的前辈也好，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汗流满面才刚刚得了饱足哈。按说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
嗯，
现在要得饱足很容易了。现在人们会不会觉得，哎呦，我们可以摆脱这个咒诅了，我就是坐在空调房里动动鼠标，
嗯，
我也能得了饱足。不是的，我觉得综合来看，当你身体上被饱足了以后，
嗯，
你的精神上就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对，
我们现在虽然不用每天在园子里劳作，
嗯，
但是我们在其他地方劳作啊，
嗯，
比如说我们在健身房里头玩命的跑啊，
嗯，
我们在这个电脑上在追剧的过程中，在打游戏的过程中，我们也在拼命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头有另外一个东西没有被满足。
嗯，
那么这里头很复杂，既有我们精神上的空虚，也有我们安全感的缺失啊，
嗯，
我们很多时候不用去地里头干活去满足我们的口腹欲的时候，我们开着车玩命的把孩子从这个培训班送到那个培训班，
嗯，
然后我们天天摇着扇子让他们好好的学习，苦口婆心的教育他们。所以说当我们站在一个足够高的高度去审视人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一直在上帝的那个咒诅里，就是盲目劳碌一生
才得
勉强饱足，才得饱足，甚至很多人劳累一生也未得饱足。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从人生的整个一生来看哈，人现在虽然是不用在地里面这样的终身劳累了，其实这就是神的怜悯，但是人一生哪个人我们比之前的我们的祖辈更悠闲了呢？没有，我们不是去忙这个就是去忙那个，
嗯，
我们不是去为了满足这个就是为了去满足那个。
对，我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们信主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就给我们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啊，或者教会在教导的时候会说一句话，就说人心啊有一个洞，
嗯
啊，这个洞呢始终填不满，我们很多时候用物质去填它，
嗯，
我们填不满。
嗯，
有时候我们用艺术去填它。
精神。
对，刚刚你说的啊，精神东西去填也填不满、
嗯。
为什么填不满呢？原来这个洞是上帝为自己造的，唯有上帝自己才能填满。
对。
你刚才讲的这一系列的说，就是真是反映，就是我们看从古到今，我们汗流满面，嗯，在物质上我们努力才得糊口，可能现在好容易糊了一点口，但是也是暂时阶段的，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那精神方面，我们也是，我们从知识上，我们想寻找满足，满足不了。我们从艺术上，从收藏品，从玩具啊，各种慰藉里面，我们都想找到满足，但是仍然不满足。你说拉布布真的能满足这些、
嗯、
拥有他的人的心吗？
嗯，
满足不了。可能今天暂时性的这个拉布布满足了，明天可能有个拉西西也能满足。
嗯，
但是始终人心的那个空缺，
嗯
啊，我们从拉布布就能看出那个空缺永远满足不了，因为那是上帝为自己设计的。
没错，我们都学过马斯洛的需求原理，对吧？
嗯、
五层需求啊，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嗯，
什么归属感、尊重需求、自我实现，
嗯，
其实这是人类给自己做的一个设计，这是营销学的灵魂啊，就是利用这五个需求。他每天研究的就是人的需求啊，对吧？他想办法去满足的就是人的需求啊。但是我们知道根本的需求是什么？根本的需求是谁能满足的？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没有过多的需求了，他们被满足了。但是因为他们犯罪之后，他们的需求就一直处在一个就像一个饥饿的口一样，你即使有了足够的粮食，你还要为你的儿孙再积攒更多的粮食啊！你即使说你物质上已经足够丰富了，你的衣柜里都非常的饱满了，你看到一个衣服的时候，你看到一个衣服的时候，你还会想去把它再买回家里。这个就是看上去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蛮可悲的事情，就是你永不满足。
嗯、对，而且我接着你说，人永不满足哈。我们从伊甸园也看到，其实撒旦恰恰就利用了这一点来对人说话。本来人是被上帝造的，人是听神的话语的。
嗯、
但是当撒旦在中间横插一道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亚当夏娃离开了神的面，就成为有罪的人。那今天也是我们这群罪人的后裔，我们这些自己也是罪人的罪人，就听不到神的话，就只能听撒旦的话。
是的，我说人一直没有被满足、
嗯、
人永远都有强烈的需求、
嗯、
你肯定会反驳说啊，人社会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人永远不懈的追求。我就想问，人说这个话的时候好像站在一个特别的历史高点上，觉得啊，能够纵观人类历史，人类的历史的进步靠的就是人永不满足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人类才能够不停步的发展。我想问的是，要发展成什么样呢？
更快更高更强。
更快更高更强，人也是更空虚更累更不被满足。这一定是一个我们从之前的历史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我觉得外在的可能会满足，外在的吃啊衣服啊，我们刚说了嘛，两个世界，看得见的物质世界可能会越来越多的满足，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人不是单单靠食物而活，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人还有另外一个世界，灵魂的世界。
对，那不管是我们说我们平常的吃穿用住啊，
嗯，
还是我们的喜怒哀乐呀，这些呢都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满足我，我满足你，有这个社会就往前进步了，对吧？但社会有分工，但是我知道人内心里头的那个巨大的黑洞，那个不安全感，只有上帝能够提供这样的满足。
今天我们人就只听得到撒旦对我们说话，那撒旦在伊甸园的时候，他已经有一整套他的营销术了，针对人的需求，其实他满足不了我们的，但是他可以假借神的话，因为今天我们听不见神的话。那在今天他又是用怎么样的一个营销变体，
没错，
来对我们说话呢？
撒旦真的是非常勤奋、嗯，一直没有停歇的在做工。
嗯，
我们看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商业行为啊，它比较容易分析。
嗯、
那么营销术到现在它也是在发展的。它现在变体为什么呢？就是说它不再像原来的广告一样直接介绍这个东西有多好多好多好。
嗯，
它现在是在塑造你是谁。
对
对，你是拉布布的人吗、
嗯、
你是这个圈层的人吗？
嗯，
你是和我们都佩戴同样的符号的人吗？
嗯，
你是属于有同样的在这个潮流里面没有被落下的那个人吗？
嗯，
对吧？那么当我们抽到一个，就是我们说拉波波它是一个盲盒的营销，
对，
是吧、
嗯、
当你抽到一个隐藏款，是不是你就觉得我的命运也是经常会被这样去选中呢、
嗯、
我会成为那个站在风口上的那个猪呢？所以说这样的营销的一个价值体系，
嗯，
但是撒旦也没有停止过在我们心中播这样的种子。
对，其实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把营销学说成是撒旦、嗯、但是真的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就是它背后其实隐藏着这个撒旦的策略吧，就是对你的身份，就是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想确定我们是谁，
是的，
想寻找我们身份的意义，
是的。
这种今天的营销学看起来是科学，看起来是社会学的集大成，是好像人类的思维的比较高级的一个计谋哈、啊、技巧，但是背后隐藏着就是撒旦的攻击。我们不要把什么都怪成撒旦，但是我们想说他这种营销后面他就是制造一些焦虑，不是制造焦虑，因为我们有焦虑，我们有身份的焦虑、
嗯、他会放大你的需求，
我们有意义的焦虑、
嗯、
对，他针对的其实就是这些。拉布布就像你说的、嗯、拉布布当他形成一个圈层的时候，那你的身份就归属在这个圈层里面，你就觉得我找到了组织，我找到了我的共同体、
嗯、
我找到了我生存的，在这个就像粉丝圈也是这样子的嘛、
嗯、
我们原来也聊过
同温层，
就是在那里面我就觉得有归属感了、
嗯、
啊，还有我也有身份了，我因为拥有某些外在的东西，我就属于某种被标签化的一个阶层。
对，你刚才说的是营销学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作为哈，
嗯，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你觉得撒旦在亚当夏娃身上的做工也是永不停歇的哈？我们刚才说，
嗯，
那他现在在教会里，他的营销术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或者变体呢？
对，就是撒旦不仅对那些没信主的世界上的人，他有他的这个恶毒的营销术，他在教会里一样有他狡诈的营销术。
对，
其实在教会里最大的问题，或者叫撒旦所，我们不能什么都归到撒旦哈，我们再说一下，但是我们会看见，
其实是我们和撒旦合作的，
其实我们会看见这个背后是人的罪的缘由引起的。
是
那今天在教会，对教会冲击最大的就是自由神学。
嗯，
所谓的自由神学就是以人为本，更多的强调人的感受。当你更多的关注，就是以人为本，更多的关注人的需求的时候，你就忽略了上帝对你的要求，你就把我的感觉，我的需要，我的想要，把它高举到一个位置，超过上帝的话语。这就是今天自由神学所带来。自由神学的背后，其实它是以人为本，但它的出发点，它的来源是对神的话语的权威的解构，
也
就是他不认为神的话语是最高权威
了。没错，我们好像是在解放自己啊，突然觉得我自己也是有需求的。你现在在教会里头去讲什么敬虔呢？
嗯，
你去讲认罪啊，你去讲我们是神的奴仆啊，人们都觉得非常难以接受。我为什么要给别人当奴仆啊？我凭什么我就单方面的敬虔啊？
嗯，
我怎样我才能够实现我自己啊？
嗯，
所谓唤醒自我意识，并不是让人认真的定位自己，而是把人心里面的那个骄傲给拱起来，让人觉得可以和神面对面的讨论一下，你对我怎样，我对你怎样了？
嗯，
所以说这是撒旦在教会中，在基督徒中的一个新的骗术。他无非还是在你心里种个草，然后呢用一些东西去诱惑你，以为那是你真的需求。神说这个园子里的东西你都可以吃，你为什么就非要觉得那个东西好做食物呢？
嗯，
就是说其实人心里头有一个悖逆的种子在这里。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就觉得我们看到营销术的进化是万变不离其宗，它其实就是满足人的各种需求，它去发现你的各种需求，是吧？它利用马斯洛的需求原理也好，它利用心理学也好，它去发现你的需求。撒旦也是万变不离其宗，
体贴人嘛，
对，你感觉到撒旦可不是青面獠牙牛头马面，它往往是特别鸡汤，特别体贴， 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的。
嗯，
哎，这里头就必须要再进入到一个层面，是什么层面呢？我们刚才谈到啊，就是人的需求被满足的问题。
嗯，
还有你有没有发现，神和魔鬼他们在解决人的需求的时候，他们截然不同的方法。
嗯嗯，
撒旦是尽量的满足你。
对，
你会发现撒旦可比神体贴你。如果从某个角度看的话，
嗯嗯，
除了不让你信神这件事之外，什么欲望都给你满足，不管是正的邪的，
嗯，
对吧？
嗯，
他都满足你，他的目的就是要营销你，拿下你，他手段就是满足你。
嗯，
那么当我们带着这样的欲望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说上帝是最终的满足，上帝是怎么对付我们这些私欲的呢？
嗯，
是怎么对付我们这些欲望的呢？我们这些好的我们需要的神认为该我们有的东西，他就大大的祝福我们，赐给我们。
嗯，
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做法，
我们日用的饮食嘛，他赐给我们。
对，他的另外一个做法是消灭我们的私欲。
嗯，
但上帝消灭我们的私欲，他也不是简单的就是把这个给你关掉或者把这个给你掰了。
嗯，
他是用一个东西去替代的。
对，
他是把真的最完美的恩典、最完美的陪伴和最完全的爱，
嗯，
完完全全的放在你的心里。当圣灵充满你的心的时候，
嗯，
你不再会有那个需求了。不是说把它浇灭，或者说我就让你戒断，它不是这样的。
嗯，
它是替代，它是用好的东西去替代那个不好的东西。
嗯
嗯，我们就想起来在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的那个话，当我们心里头那个空洞，
嗯，
当我们把神给自己预留的那个空间，把神放在我们心里最重要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拉布布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没兴趣。当然这只是一个细节了。
嗯，
就是说我们无暇，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更没有兴趣去关注那些神不想让我们关注的东西了。
嗯
嗯，
或者是我们眼光已经调校，就是这个世界的潮流风起云涌啊，
嗯，
一代有一代的潮流，
嗯，
一代有一代的潮玩。
嗯，
就像我们说的，集邮会过去，喇布布也会过去，可能下一个是喇西西，我们都不知道。
对的
啊。这种可变的潮流是可变的，不稳定的。
对，
刚才也说了，所有的营销策略都是想让我们在这里面去找到身份。其实某种角度，我们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和我们身份的认同。
没错。
但是呢，唯独在上帝的坚定不移的话语里面、真理里面，我们才能找到我们是谁。当我们被上帝满足，
嗯，
我们说上帝满足我们，跟撒旦满足我们是不一样的。
嗯，
上帝满足我们是他用他绝对的良善，
嗯，
绝对的标准，
嗯，
绝对的美好来满足我们，
充满我们，
充满我们。
嗯，
而撒旦满足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标准，
嗯，
我们自己的想法，
要啥给啥。
最后你不想要的地狱他搞不好也要给你呢。
当然了，
因为他的目标是带你去那被咒诅之地嘛。
他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
嗯，
他不光是你要啥给啥，他还开发你的欲望，
嗯，
放大你的欲望。
对，
让你去发现那些你的不好的欲望。
嗯，所以当我们说到上帝满足我们，不是在说上帝满足我们的欲望，
嗯，
而是说上帝的绝对的良善、美好、绝对的公义、绝对的真理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是被那个绝对的真理更新，
嗯，
改变，
嗯，
进而完成上帝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没错。我觉得有必要再啰嗦几句啊。大家不要觉得说基督徒不应该去买喇布布，我们绝不是这个意思啊。
赶紧宣告一下，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也不是说营销是撒旦，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嗯，
我们只是在属灵的层面和属世界的层面做了一些比对啊，做了一些互相的印证。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看撒旦看不清，我们看周围的营销学看得很清楚。
嗯，
因为有些时候撒旦是一个敌人的这样的真实的一个事实是圣经里写的很清楚，而在生活中我们不清楚，所以我们把它会做一些这样的比较。
嗯，
你要让我说拉布布也好，你刚才说拉西西也好，它就是一个东西而已，只要你不把它当做一个偶像，它就是周围的一个环境而已。
嗯，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我们要想说的是，我们要清楚人家营销学也好，人家撒旦也好，都是在有人专门研究你的心理需求的。
嗯，
那我们的神只有他知道 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对的，
他才是最大的一个满足者，最根本的一个满足者。
是的，
我们从一个角度看，撒旦是要把我们拉到地狱里，我们从一个角度看，撒旦是要满足我们。但是真正的是什么？当撒旦可以满足你所有的私欲的需求，不分好坏都给你的时候，他是你的仆人呢，还是你是他的奴隶呢？你真的就成了罪的奴隶，就是你离开这个东西你就不行了。我们刚才说审美
成瘾吗？
没错，
成瘾机制、啊、
对的。我们刚才说审美，就是我们因为说喇叭布，我们必须得要想到这个形象设计啊，那我们就说到审美啊。我们也提到了审美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主观它其实是自由意志的一部分。你这个东西你认为它是美的，我认为它是丑的，上帝给了我们自由定义这个东西的自由。那这个自由它有限度而已。这个限度就是说你可以喜欢这个东西，哪怕它长得不是那么的标准美哈，你也很喜欢它，只是你不能把它放在一个比上帝重要的位置。这个好像成了老生常谈，什么叫比上帝还重要的位置呢？其实就是你不能让它做你的主。撒旦要做的就是要做你的主。我们对抗营销学也好，对抗撒旦也好，我们最终要清楚，就是我们成天说什么独立思维啊，不要跟风啊，其实最终就是到底谁是我的主。我的心里头要是有了一个主，用你刚才说的有了那个定海神针之后，一切其实才是烟云。喇叭布也是烟云，
对
对吧？各种各样的光怪陆离的世界在我们周围的都是过眼的云烟。我们的心中只有一个中心，在我们的心中最高的位置上就是我们的神。
那我再转过来说哈，说了那么多属灵的，我再转过来说，今天喇叭布这种现象，我们说它给了年轻人啊很多情绪价值啊，他们很需要它。那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讲出今天人的心灵的空虚。我们也说到只有神能满足他们。但是这一群空虚的人找到了喇叭布，以为找到了自己的满足，其实是错误的。那给我们今天教会的挑战或者基督徒的挑战，就是把福音要带到这些人的生命里面去。因为他们不知道有神，他们找错了这个满足的对象的时候，喇叭布成为这么风潮的一个现象级的一个现象，大家排队购买，那更能说明人心的荒芜。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说汗流满面才得
糊口,
但是今天是物质才得糊口，但是精神原地的荒芜，
对，
灵魂的荒芜才是我们需要看见的。所以基督徒更多的在这种风潮之下，我们看到的更是那些无依无靠的灵魂。
对，其实啊，我们关于喇叭布的现象还有一个方向，我和 Helen 也在讨论了好几次要不要放到这个节目里，
但是被你撑了这么满的节目今天能讲吗？
对，我可以开一个头。就是说我们说喇叭布也好，玩偶也好，它是有用的呢还是无用的呢？那无用之物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无用之物呢？
对，
那么
这个
其实
王宁讲的、啊、
对，其实牵扯到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一个东西到底怎样才是有用的和无用的。
对，
我们盼望着能够再做一期节目，还是从这个无用之物来进入，我们讨论讨论人生的价值。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所以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